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欢迎收听感情不好说啦，我是阿伦，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啦。
嗨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追求地雷反感的行为。那也因为这阵子呢有一些单身朋友来询问一些关于脱单的事情，然后就发现呢，其实很多人在做一些行为上或是言语表达上面会不经意的可能会踩到地雷，也或者是那种感觉让人家觉得不舒服，会有反感的感觉。那这一集呢也是给一些可能苦于可能很难脱单的朋友们，你们可以参考看看，或者是给你周围的朋友让他听一下，就让他知道说诶为什么他可能脱单这么不顺，有可能就是因为在互动过程中你不小心踩到了这些地雷。好，那当然啦，因为现在交友的方式改变了，现在要认识异性的时候呢，大部分啦都会依靠我们讲交友软体。对，那也因为交友软体它是网络聊天嘛，它没有办法让你实际的面对面去谈话，所以呢这时候我们无法看到对方的语气啊神情啊，那也因为这样子很常会让双方产生一些误解，甚至造成一些关系的裂痕之类的。明明觉得诶这句话好像没什么，但是他为什么开始不理我了？我讲错了什么吗？明明他的回答也没有什么，但是他真的就消失了。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在聊天的时候会遇到的状况了。甚至是有一类人，就是在初期啊，本来双方互动感觉蛮好的，互有好感，但是莫名其妙又消失不见，无疾而终。对，那是不是踩到了某些地雷？那当然今天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男女都有可能会发生的问题这样子啊。那首先啦，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一些的可能地雷其实也是我的个案们跟我分享的。有许女生他们都会告诉我说我最近在交友软体遇到哪些男生很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也或者是在一些我们讲的交友的一些社团啊婚友社遇到了一些男性的会员，他们有跟我分享说他们遇到的一些女生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那今天也就是同整的男女双方的想法，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许会比较好厘清可能自己不小心犯了什么错这样子。那首先这个第一个地雷呢是女生提出来的，他们遇到一些男生自以为幽默啦。对，所以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低级当有趣。对啊，其实这件事情呢到现在还是有发生，然后呢有些人除了低级以外还蛮白目的。那最常见就是攻击别人，开黄腔，或者是骂脏话，然后会酸别人之类的，觉得这是一个幽默的展现。但是殊不知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不会让他觉得好笑，反而会觉得你很失礼，你很没有礼貌。对，那更不得了是这些自以为幽默的人还反过来去呛对方说啊，你没有幽默感，这样就生气玻璃心。有没有听到这一句话就火都上来了，对不对？那尤其是有一些人在互动过程中可能会用那种人身攻击作为一个玩笑话这样子，哎呦你什么胸大无脑啊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就像直男研究社 我记得在几个月前还是去年还是前几年之类的忘记了，反正就 有一篇文章，就是有一个男生想要跟女生互动嘛，然后呢就讲一讲，讲到对方是大龄女子。对啊，你再等下去，你再想下去，就没有人要你了啦，你现在年龄都快变大龄女子了耶。这种攻击它不好笑，对，但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恼火，就是你到底讲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要不然就是用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歧视的方式，会瞧不起人，比如说什么会觉得说啊，女生开车就很危险，我才不要坐女生的车，才不要坐女生的车，好危险这样之类的。也甚至有一些是用性别，可能我们讲的我们的身体构造去做个玩笑之类，比如说可能好就举例好了，最常听到可能也像是当兵啊，真羡慕女生都不用当兵，然后也不用买房买车之类的，用这样的方式去揶揄别人。那当然这一种也有可能女生也可能会不小心用这样性别的玩笑，因为可能最常听到就是什么都是下半身思考啊，精虫充脑啊之类的，要不然就是什么事后不理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你可以当个玩笑的话去讲出来，但是有一些人他就在意啊，对不对？会觉得说我今天明明是很真诚的对待你，然后呢你说我是玩咖，你说我事后不理那种感觉，那这样就会让人家觉得这是不舒服的。虽然你是开玩笑，但是每个人的我们讲的范围界限不一样，这个有点像是开始在戳对方的尊严了，对，然后要把对方塑造成要么你是渣男，要么你就是可能有一些问题的人，对，这个多多少少听起来就会不舒服。所以一样的，如果你常开这种人身攻击啊、性别玩笑啊，其实我建议啦，当然熟悉一点再来开这个玩笑，那就算熟悉了，我也不建议一直开这种玩笑，因为它本身听起来就不舒服啦，真的不舒服啦，应该这么说。但不可否认啦，在这个表达上面真的多数男生还是比较容易抓不准的，对，因为女生相对来说可能比较不会讲这类型的东西，对，那这也是为什么在这种交友啊或者是这种两性发展里面，男生多数啦都是比较偏向是被打枪的那一方，无法进展的就是会卡关的那一个部分。有时候就是真的不知道诶，开这个玩笑有什么错，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那可能只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个玩笑话，应该没有这么严重，但在对方的眼中会让人家产生就是我们最常听到的沙文主义，瞧不起女生，对，瞧不起人，或自以为是，甚至不尊重人这样的印象啦。即使你可能不是这样的人，你想说啊，只是让这个用笑话让气氛好一点点，但是这个笑话听起来就让人家觉得说你是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所以有时候玩笑还是要小心一点点，毕竟你们还不熟悉，也毕竟你们还在认识的过程中，你一言一行都会被对方拿来做一个判断，这样，所以这个部分呢，自以为幽默要注意一下。那关于幽默这件事情，我要题外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因为我自己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会说啊，想要成为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啊，想要练习这样的技巧啊之类，或学习很多的一些社交方式，或是甚至要让对方觉得我是有趣的人，那这些我觉得可能都是幽默感的一个部分。但是我自己研究后发现，我自己认为啦，幽默感呢其实它更算是一种心态，也或者是它是一种正能量、正向思维。所以这个正向思维，有些人会把它变成说自嘲这样，但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别啦。那自嘲的概念就真的嘲笑自己嘛，觉得自己很糟啊，我就烂啊之类，这种自嘲或许你听起来很好笑很有趣，但久了以后呢会觉得说啊，你怎么这么负面，你怎么这么悲观，它其实效果没有这么好。但是呢正能量呢它其实不一样，对，这个幽默感就从这个正能量正向思维开始。比如说人家说诶你很胖，对，你怎么这么胖，你就说哦没有啊，我就是觉得说我要省钱嘛，因为我花了这么多钱在吃上面，我就不想要把它减掉，这样子等于是浪费钱呢，是不是听起来它也是自嘲一种，但是它是用正能量的方式去跟对方分享你这个观点，听起来就哎呀好像有道理哦，哎呀好像蛮有趣的哦，它就会让人家觉得说比较舒服。这个自嘲不是自怨自艾，他不是抱怨自己，他不是讨厌自己，不是骂自己， 而是用另外一种比较 正面的心态去化解这样的危机。所以正向思维我觉得是更偏向我们喜欢的幽默感，而不是用这种真的骂自己啊、摆烂啊，或是当小丑一样讲笑话之类，我觉得那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就小小的题外话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除了自以为幽默以外呢，还有另外一个是吃醋。自以为我是你的谁谁谁，然后做这个吃醋的行为，自以为幽默就已经让人家觉得很烦了，但是这种吃醋呢会让他觉得更不舒服。嘿，尤其那一种如果今天对方跟其他人出去吃饭，然后呢就会发现有一些人这个对象呢他就会去可能就做一个攻击性的行为啊之类的，啊你没有空跟我出去，你还有空跟别人吃饭，甚至就用这种攻击的方式，对不对？甚至可能对方了，每个人他都会有他自己的生活嘛，那有时候啦可能会用一些方式来去我们讲的取消这个约会，不想去赴约。那当今天你知道他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讲的就是逃避的动作，或是可能用这种方式不来赴约，那其实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啦。但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反而就是用这种攻击式的方式，对，会去呛对方，言语攻击，用生气的方式来做表达。对啊，那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加班嘛，所以你根本就没事嘛，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这满口谎言的人之类的，对，你为什么要跟那个男人，为什么要跟那女人之类的，那不愿意跟我，用这种方式，其实这个行为啦真的蛮常出现的。对，那我自己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一厢情愿，这一厢情愿都觉得说我跟你好像已经有些什么了，我跟你好像进展很顺利了，当今天这个行为不如我预期我期待值的时候呢，可能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质问对方，逼问对方，用这种吃醋啊生气啊让对方感受到不舒服。那因为你这样讲下去了，对方当然会觉得说啊，这莫名其妙生气到底怎么回事，你到底是我的谁，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讲我之类的，我不能有自己的生活吗，我还要跟你报备吗，会变成就是有这种心理的一些想法，慢慢的渐行渐远，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已经产生关系破裂了。对，所以对方也不会想要再继续跟你深交。所以有时候啦，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在交朋友阶段我们还是以和为贵，不管今天这个人你是不是想要追他，或者是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或者是你真的把他当朋友，我自己都觉得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去对对方生气。对啊，你大可就觉得啊这个不 OK， 那我就不要再有交集互动了，对，而不是一直去纠结他可能做不好的地方，或是你不喜欢的地方，然后用这个点去骂他，有时候对方真的没有感受到，反而会被骂得莫名其妙。对，就像我今天刚咨询个个案，然后呢他是个男生，他就说他跟一位女生出去约会，然后这女生呢很常迟到，然后可能迟到都是15 20 30分钟之类的，然后他觉得蛮不开心的。对，那我给他的建议当然就是反正这就是朋友嘛，对啊，但他就觉得说如果会想到如果我跟这个人有未来发展的话，那是不是就不适合之类的。那在这个判断其实也没有错，只是我觉得说你如果今天要把它摆在可能未来有发展的对象，那当然你要做的事情可能要了解他迟到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东西。如果他是那一种我就睡过头，我就没有尊重这时间，那当然这可以淘汰掉。但如果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例如他因为家人的事情，因为家里的事情，然后家人有困难他需要帮助，或者是他可能要很辛苦的早上要帮妈妈干嘛干嘛之类的，下午要帮爸爸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这是每天的既定行程，然后导致呢这个可能邀约会 delay 一下这样之类的。对，那一样的嘛，我们去了解一下背后的意义啦。对啊，那如果今天发现他背后这个是还可以原谅的，那当然我们就放宽心这样子，因为毕竟不要骄傲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人一直就每次迟到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当我建议呢那就不要约好了。 这样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点，因为约会它本身就是要让双方很开心的互动，互相认识的一个机会。对，那最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我自己个人方式啊，我今天遇到一个人，他可能迟到，或者是像我跟我另一半相处，他也会迟到。那可能有时候等也不见得是半小时，搞不好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都有可能。那这时候我怎么做呢？我不会生气，因为我觉得哇，这是我独处时间，我可以打电动，我可以逛街，我可以去买一些小废物之类的，我可以走走看，我可以买饮料吃，我可以吃个饼干。对，这就觉得说，哎，这个时间是有点像我赚到的，我可以在还没有见到你之前，我先调整一下自己，比如说啊，搞不好我的服装，对，或是我头发还不够好，然后再整理一下，这样子用最好姿态来等待你。甚至呢，等你上车的时候呢，我可以先去买一杯咖啡、热可可之类的，在车上等你。这就是一个我的准备期的那种感觉。所以迟到对我来说就是，哦，那刚好是我一个可以调整的调整状态或调整心态的一个阶段。对，所以呢，我也把这个观念分享给大家。对，我们不要去纠结迟到这个部分。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的话，那我当然会建议这个人可能真的不适合跟你做这样的一个邀约啦。所以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不错，你也觉得他除了这个迟到以外其他都很棒，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调整心态看看。然后再来就是呢，如果今天双方相处的不错，有些时候是能够你这个人是有改变对方的力量的。我们就举例好了，如果你今天很喜欢一个异性，然后他跟你讲说你有一个习惯他真的接受不了，那如果那其他都不错，其他我都觉得很棒，这时候你会不会因为他讲了这一点会觉得说，哦，好，我改。如果今天一个喜欢你的人他说你一直迟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不 OK， 但其他人都不错，你当然觉得说，好，那我下次我不要迟到，你反而会去改进，因为你喜欢这个人啊。所以相对来说，如果对方喜欢你，你提出来的时候，对方也会觉得说，哦，好，那我应该为了你改变。这就是人嘛，人就是会做这样的调整啊。对啊，为了我们的目的，为了我们的需求。对，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也不要用一时的判断去好像就觉得他就是这种人，有时候多观察多互动一下，或许双方都会变得更好。所以这个是小小的题外话跟大家分享的。好，所以刚刚讲到这个可能我们讲吃醋啊、生气啊之类这种负面情绪，那当然呢，除了这样互动以外，还有呢，就是在互动过程中，对方可能跟你互动频率啊没有对等啊，好像就是爱聊不聊的啊之类的，对不对？那这种状况的话也是一样的，因为毕竟你们就是在前端还没有交往，所以有时候呢，就算对方没有得到你预期的回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每个人的功课。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会不想回应，他为什么会回应的比较慢，是不是你的话题或是你的表达方式有一点状况。对，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先检视一下自己，我们再去评断别人，而不是对方不回你然后呢你就觉得啊，这个人摆烂，这个人讨厌之类的，装什么那种感觉。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表达方式本身就让人家没有办法回应，或是没什么好回应的。这边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课程内容，有跟大家分享聊天这个部分了。那也顺带在这一集然后跟大家小小讲一下好了。光聊天这一件事情，很多人觉得说，诶，聊天为什么对方不回我？那你可以思考一下，我们从最简单的这个句型去做一个判断。这句话呢，他如果是一个句点，那你要人家怎么回？但有时候很多人没有认知到我这句话是句点，所以呢，你在丢出这句话的时候，对方变成说可回可不回。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如果今天有个异性，好，不管你喜不喜欢，反正就有个异性，他传一句话给你，他跟你讲说，诶，今天天气很冷哦，记得多穿一点，然后就结束了。你听到这一句，你会想要怎么回应他？你可能会变成说，哦，好，谢谢，你也是，最多只能这样回应而已。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听到这句话，诶，今天天气很冷，记得多穿一点哦，好像他还告知你的动作这样子，那 OK 啊，可能就已读了，对不对？哦，今天出门要小心一点哦，要早点睡哦，这种句点式的， 你要人家回答什么？人家只能嗯嗯哦哦啊，然后这时候抱怨他只能嗯嗯哦哦而已，根本没有心聊天。不不不不不，是你这一句话，他只能让人家这样回答你。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你真的会误解对方，因为这可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甚至有时候连聊天好了，那聊天的方式都不太对，你分享的东西本身就很无聊。对，那这样要人家怎么聊，也甚至你聊的东西对方根本不懂，然后就拼命的狂聊自己生活之类，聊那些很细的东西，人家觉得说我了解这要干嘛。对啊，我了解好像也就不有趣啊，你等于是在表达你的生活琐碎的事情，那告诉我要干嘛。这个行为已经更偏向是我们讲男女朋友之间可能会分享一些生活琐碎的啊，一些有趣的事情。对，但是如果在初期的话啦，生活琐碎的事情可能可以少一点点，当有趣的东西可以多一点点，这也是大家可以去学习的地方。所以回到刚刚提到的，有时候你的表达本身就据点是让人家没有办法回应你，那这一句话是不是就效果就不好了？那再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做调整嘛，就小小做一个句型上的调整，就是如果你发现你有这样的问题，你从今以后你试着把你每一句话的尾句变成一个问句，变成一个问话的方式，这样慢慢的呢互动性会慢慢出来。因为我们人啊，其实我们就是潜意识都会知道说，哦，他在问我问题，那我应该要回答他。我就举刚刚那个例子好了，刚刚的版本是诶，今天天气很冷，记得多穿一点，它是一个句点式的告知，你可能觉得哦，听完就算。但是第一个版本我们把它改成问句，今天天气很冷，你有没有多穿一点啊？你就会知道说，哦，这句话他在问我诶。所以因为他问你，所以你会潜意识知道说，哦，那我应该要回答他，会变成这样子。对，所以呢这样就是一个可以让互动性能够可能应该会比较顺利的方式啦。那当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一个问答呢，它其实可以回答的内容也很少。那很少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句型它叫做封闭式的句型。封闭式的概念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说选择题啦。对啊，你的答案已经放在题目里面了。诶，你今天有没有出去玩？有没有？这盏灯亮不亮？亮不亮？你是不是单身？是不是？这杯饮料好不好喝？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封闭式的。所以我们脑袋里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会潜意识会告诉说，哦，这样回答就好了。好不好？要不要之类的。就这样回答就变成说，嗯，你的问题问的好不容易想到的问题丢出来，就对方回答回得很敷衍。其实不是，因为你这句话本身可能让人家可以发挥的地方就很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用第三种方式，所谓的开放式的。开放式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我自己啦。其实开放式有很多种模式，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三个方向。问对方的感觉，问对方的感受，然后问对方这个原因为什么。对，我会采用这三种方式。诶，你喝完这杯咖啡，喝完以后感觉怎么样？对啊，你体验过以后感受如何？你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啊？你为什么做这份工作啊？你为什么有这个兴趣啊？之类。那这兴趣，诶，那你这样做下来，或你这份工作做了十年了，那你现在感觉如何？对这份工作有什么想法吗？它都是一个开放式的。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问法会有效的让对方去深度的去思考，然后跟你分享。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聊天的技巧，我就小小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基本上这个内容是我在讲课的时候才会提到了，我 Podcast 还是好像还没有录过吧，所以小小的跟你们分享一下这样子。好，那这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要记得去调整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发现，诶，你都用开放式的，那我们就可以判断一下你问的问题算是开放式，但这个主题呢是好不好发挥的，好不好聊的。对，如果不好聊的话，当然就算再开放也聊不起来，所以这个也要思考一下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主题，刚刚讲到的就是不舒服不让人家不喜欢的地雷，可能就是吃醋生气。接下来还有另外一种男生最常见的，就是很喜欢说教。对，这种状况其实 哇，真的听到很多女生跟我抱怨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男生很多时候都会莫名其妙就会开始要说教，开始要表现自己之类的，然后就会让女生觉得到底要干嘛啦，你到底跟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啦。对啊，甚至呢我记得好像很久以前有一集有跟大家分享，我就有个个案，她是女生，然后呢她就跟这个男生出去约会，然后这个男生就问这女生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啊这件事情或这个东西啊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呢这女生就说好，那既然你问我，那我就回答一下我的感受好了。就回答下去呢，男生反应就是啊，你这样不对，我觉得怎么会有人有这个想法嘞？这个很明显就有问题啊！你怎么会这样子做呢？你怎么这么想呢？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或者你这么想的话，可能就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嘞。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对。哎呦，马上变检讨会，马上变说教，这谁可以接受啊？对不对？但有时候就不小心开启这个开关，这样子。但我还是要跟很多女生来分享一下，就不是男生，可能多数的男生没有这个意识，就只是因为真的男生在思考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表达的时候，相对来说真的会比较重一些，我们讲逻辑啊，或者是比较真的比较直男，女生讲话呢会比较理性一点点。那也跟大家分享理性我们要怎么去察觉，当你今天开始进入到去分析推理的时候，就是你理性脑拿出来的时候了。所以当今天有个话题丢出来，你开始在分析前因后果，分析原因，那代表说你现在开始理性了。对，所以很多男生呢在听到一个事件的时候会先去了解，就是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那因为什么样的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导致这样的结果之类，会去开始去聊这个东西，然后甚至呢会想要帮助女生，然后女生可能说我今天被老板骂了一顿，然后呢男生的第一直觉就是怎么了，为什么老板要骂你，然后你可能就说因为我做什么事情老板骂我，然后这时候哈，这样子你老板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你这个行为可以调整一下，你没有发现这就理性脑开始动了，在分析了，分析老板的行为，然后再分析这个女生的行为之类的或表达方式，然后最后给他结论应该怎么做会最好。那如果今天你是这种类型的男生，我会跟你说我们去慢慢的调整他，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应该关注的是情绪，所以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价值。当今天女生跟你讲说那个我被老板骂了，这时候你不用好像帮人家解决问题，你只要跟他讲说被骂了，好啦，那没事吧，对啊，那不要难过了，不要生气了，好啦，我带你去吃东西开心一下，我带你出去玩就好了，就这样子。嘿，如果真的他需要你帮忙的时候，我相信女生们一定会提出可能就是询问，比如说我一直被老板骂，我应该要怎么办？我一直被老板骂，你觉得是因为什么问题？这叫提出来询问你，这时候你的分析脑才可以拿出来分析。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对，那当然这个讲的还是多数男生会发生的，对。然后呢，女生也会有这种状况。我相信有些女生的想法也是相对比较理性的，一样的去思考这件事情。对，那这个状况就是男女都会有发生，只是在男生上发生会比较多，所以还是要特别讲一下这样子。对，不是说好像只有男生做这种事情，女生也会。女生也会有这种情绪价值给人家很低的感觉，女生也会只有很理性，只会可能用这种分析的方式，也是有的。所以当你今天发现说你跟人家相处或跟另外一半相处都是那种用这种没有感性很没有温度的表达方式，那当你就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时候在互动的时候呢都相对思考的方向不太一样。那重点我们应该要摆在关注你前面的这个人，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当他需要帮助，他提出需求了，你再去帮助他，而不是他不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没事找事干，一直想要帮他出一些馊主意之类的。那这个我也是要小小讲一下，有一些人呢 虽然你讲的话是可能真的帮助他很多，甚至可以让对方有点像指引他有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是老实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被批判或者是被下指导期，因为有时候决定是我们自己决定的，当你这样子一批判下去，一给对方指个方向，有可能会造成就是哇，那我这辈子，那我这一段时间我在做什么那种感觉。那这个最常见的跟大家举例最常见就是啊，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嘛。对啊，那个时候就觉得他不 OK 了，然后就开始讲那时候状况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开始推理分析啊。对啊，你看现在又被渣了吧，现在又遇到一个绿茶婊了吧，我早就跟你说了你还不分手。那时候就变成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你讲的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你这样讲的话就代表说我在跟他交往这个过程中我跟白痴一样，就觉得很不舒服。对，那这种感觉，所以一样的人际互动呢更多是吃感觉这件事情的。那一样的这个今天主题呢，这种地雷呢也是很多人没有在意对方感觉而去乱踩的，踩到乱七八糟，你炸到已经全身都已经哦，已经不知道东缺一块西一块了，你还继续踩，这个是蛮常见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样子。那说教这件事情呢，除了刚刚提到就有些是比较理性一点，它是一个他的个人特质，那有另外一种比较讨人厌，就是他真的就是想要展现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优于对方，一个优越感这样子。对啊，或者是有时候会讲说啊，我就是比你更懂啊，我就是比你聪明啊，我看事情都看得比你更远啊，我想的比你更周全啊，听起来是不是很讨人厌，对不对？甚至搞不好今天聊天聊一聊，你可以聊到未来工作未来规划之类的啊，蓝图啊，然后对方就可能回应你就是还没有想到这么远，这时候你可能对方就呛你一句就是哈，你竟然没有规划，我觉得这样子很不 OK，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诶，这样子。对啊，就像我哈，我就已经我几岁我就规划做什么事情，然后目前进展如何之类的，你这样子宣传自己只会让人家觉得哦好啊，那就是你家的事情，你好好努力吧，拜，回家马上封锁。对，这就是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啦，展现你自己好很优越很厉害，它不会让你得到我们讲被关注或被欣赏，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就不舒服。对，这些感觉问题，所以这件事情也要思考一下，如果你讲话都这样，麻烦改掉，真的改掉。因为没有人喜欢被教训嘛，也没有人喜欢被贬低啊，只要我们一出现这种说教行为，其实那种上下阶级的感觉就出现了，那种隐含着一种就是你地位比较高，那相对来说就贬低对方，然后对方地位比较低的那种感觉在里面，所以多数人都不喜欢这种感觉。一旦有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呢，人啦就会产生所谓的防卫心理，那这防卫心理就是我们讲的负面情绪开始接收到了，然后我们想要逃避，因为觉得烦躁不舒服，不想跟你待在同个空间，我想跟你保持距离，这是我们的防御机制。所以当我们今天产生这种不舒服的感觉的话呢，下一次邀约下一次的聊天就可能都会失败，就都没有结果，因为我不想要再烦躁，我不想要再不舒服，我不想要再跟你听到你讲这些话了。对，所以距离就开始拉开了。所以这种说教行为啊，其实是很多人在互动上面的盲点，因为多数人都觉得我是好意，我是为了你着想，但是呢我们都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建议。对，然后再来就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做决定的，你有时候你的这种说教有点像变相的要否定对方的人生，然后呢要给对方一个你自以为是比较好的路去走，这样子那种感觉不舒服啊。对啊，你当然可以给建议啦，但不是说教，你可以跟他分享啊，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好的啊跟不好的地方，剩下呢就你可以去选择这样子。对，这就是个分享方式。所以人啊一句话要形成必须要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如果今天这句话是无法被接受，那你讲出来没有任何意义，反而会让人家讨厌你，这样这就是我们讲说话的艺术。有时候在说跟听的人之间一定要有一些某些部分的信任关系。对啊，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做调整。 那如果啦，你真的是很喜欢说教的人，当然我也可以说，说教这件事情本身真的没有对错之分。但如果你要说教，你也先评估一下你的对象是谁。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你尊重的、你尊敬的，或者他真的是能力真的比你很强的，那这时候他对你说教，诶，你就觉得说，哦，他这个建议不错这样子。但是如果今天你什么都不是，他也不靠你，也不同产业，甚至呢你讲的东西他根本不屑了解，这时候这个说教就没有用了。对，所以重点不在于就是讲这个说教这个东西道理正不正确，而是这个人值不值得我们尊敬，值不值得我们信任，然后呢值不值得我们听进他的话。对，有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人可能就不重要，我们反而会觉得说，哦，我就算你这么讲我也不觉得你过得比较好啊，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会有那种感觉。对，这个就是因为对方在没有满足所谓的值得尊重啊、尊敬或信任的前提之下，给了你一堆很烦人的建议跟指教，所以才让人家想要远离啦。所以我们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的想法跟价值观，也不要去想对方什么未来之类的，要帮对方着想。对，这么讲不是要自己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更多可能是我真的觉得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啦。对啊，那他你可以给他一些分享一些东西，而不是一直要叫别人怎么走啦。虽然你可能真的很急着想要帮助他的未来，但一样的，我们能够提出来的东西是有限的。对，所以呢不用一直急迫的好像逼对方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子，这就很像老板跟下属讲话啊，对不对？那人家老板怎么讲你都听得进去吗？不见得啊，反正你会找一些跟你有同样观念人聊天。对，这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种说教的人会让人家觉得避而远之啦，就是这样子的。好，那然后呢还有下一个地雷呢，是更偏向是所谓的一厢情愿。对，那这个一厢情愿呢，通常在可能在现在这个社会啦，这个交友环境来说，女生会比较容易产生这样子。更多是在跟对方聊得不错的时候啊，开始有好感的时候啊，然后对方开始态度很积极很正面，然后回应很有兴趣热情的时候，就会被判断说，哦，他可能对我有意思。那如果今天你判断是正确的话啦，那当然一定可以让关系进展得更顺利，这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有时候又不一样了，因为就是为什么会说这种容易在女生上发生，也就是因为女生对于感觉感受会比较相对来说觉察能力比较高一点点，所以有时候这些行为会被过度解读都是有可能的。例如好，搞不好今天一个我们讲渣男好了，为什么渣男这么多，反正渣女比较少，就是因为被骗的人多。简单说就像诈骗集团好了，他为什么可以成为是大诈骗集团，就是因为有人被他骗啊。如果今天这诈骗集团他是没有骗过人的，那他怎么能够算是诈骗集团？大家懂这个概念吗？对不对？所以一样的，渣男为什么比较多，是因为被骗的女生比较多。那被骗的女生为什么会被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太注重感觉了。这些渣男比较容易的会使用一些技巧或是互动，或者让对方感受到感觉。对，那最常见就是女生容易感受到啊，我在对方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然后现在这个互动很像就是准女友的感觉。对啊，互动很好啊，要吃饭要找他都会出来，然后他愿意请我吃饭啊，愿意带我出去玩啊，然后愿意陪我聊天啊，就他会花这么多时间在跟我相处，可能真的蛮喜欢我的。这时候呢这个脑补就进来了，会觉得说只要时机成熟，对方开口，那我们就点个头就在一起了。对，这个就是比较常见，但殊不知对方搞不好真的很厉害了，很多条线这样子。对啊，那只是你是其中一个，就是复制贴上，让你觉得说，哦，非他不可。所以这个判断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更没有看重真的实际的状况，实际的面向。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建议了，虽然感觉很好，还是要多了解这个人的一些背景，比如说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交友圈、他的家庭之类的，我们能够了解就尽量了解。对，要 确定它是一个真实的，而不是很虚拟的。因为虚拟这种东西随便讲都可以啊，对啊，只有你，对，我只为你做这件事情，只有你可以得到我这样的一个帮助，或只有你可以获得我这样的一个福利之类的。那大部分都会听到，哦，只有我，诶，哇，好棒啊，会变成这样子，然后可以脑补了，对。那基本上女生会比较少用这样的一个技巧啦，对啊，就是渣女的话啦比较少用，那渣男真的很常用，所以被骗的女生比较多一点点，对，然后就会心里就觉得说，嗯，我应该会有某些待遇跟某些的权利这样子，对啊。那当然如果你们两个关系不错啦，这些要求啊或任性啊，然后甚至你自己提出的一些这种互动啦，对方也会给你回馈，代表说，诶，这个关系可能是真的成立的，因为对方也重视你的感觉。但是呢，如果今天都是他提出要求，他在任性，然后呢，他一直给你灌迷汤啊，只有你，非你不可，对啊，那你就觉得真的中了，没有，好好去思考一下，当你提出要求的时候，或你就小任性的时候，他能不能够满足你，他能不能够回应你，他能不能给你要的回馈。如果有，如果他给你的话，那或许这个是真的，但如果都不是的话，那要思考一下，这骗人几率很高啦。好，那一样的，虽然说女生可能会比较多有这样的问题，但是一样的，男女都有，对，男女都会有。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这种情感的路上容易误判情势，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你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男女朋友的事情的，就不是那些行为啦，可能更多是控制，对，我控制对方，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吃醋这件事情，它就是个控制，你怎么可以跟别人出去，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你为什么消失不见，你都突然不见，没有来找我聊天，或者是我问你问题你都不回应我之类，你在干嘛，对啊，很多人会讲这种话嘛，但思考一下，你是他的谁，他是你的谁，凭什么要告知你这些事情，对。所以当我们今天开始已经有控制的行为了，就开始管东管西，那一样的，我们只是聊个天而已，八字都还没有一撇，你开始管我了，那谁想要跟你在一起。所以或许原本的关系真的不错，但不小心进展到有点过头了，可以控制了，那对方就被吓跑，对，会觉得说，哈，你干嘛，你干嘛管我，我还没跟他在一起，那如果今天我跟你在一起，是不是被管得更可怕之类的。所以这种一厢情愿的人会做出很多这种事情，对啊，质问对方跟异性的关系啊，检查社群啊，诶，你增加一个好友少一个好友，然后呢，诶，这个下面留言这个异性是谁，对，会想要去质问，会想要好奇去问这样子，然后让对方可能就觉得，啊，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好，真的好烦哦。然后慢慢的就会可能两个人都产生一些摩擦这样子，然后渐行渐远。所以如果今天感情顺利，要感情要顺利的话，都要建立一些基本的认知嘛，对啊，凡事都要等到你们真的真的决定了或确定在一起了，那也确定对方真的很喜欢你，并且跟你进入一段承诺式的这种关系，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个控制，或者是再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之类，都会比较好一点，都相对比较合理嘛，对啊，虽然控制这件事情可能本身不舒服，但是真的要讲的话，等到在一起再做了，对啊，没有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了，要不然先把对方吓跑这样子。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很多的互动都会有很多情绪字眼啊，或者是有一些人在还没有交往前就很多争吵，就一样的，很多争吵都是从这边演变而来的这样子啦，对啊，因为一样的，你们就是朋友，所以两个的自由度还是存在的，对。所以如果今天你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在还没有应该说，我们也可以说，当你还没有得到这个人的时候，你就想要限制他，基本上这只会让对方压力更大，然后限制完以后他只会想要跑得更远。所以就算啦，就算在一起了，自由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那更何况是还没有在一起之前，你还没有在一起，你就先让人家感受到这个不舒服，对啊。所以，在进入这些正式关系之前啦，我的建议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控制啊，不要去争吵啊，也不要什么阴阳怪气之类的，对，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的 安全感没有获得满足会有的一些行为，那反而会让你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对，所以这一点的话呢，也是蛮常见的。那再来分享最后一个，对，最后一个就是讲话直接。讲话直接这件事情，其实我相信我们周围都会有这样的人。这个讲话直接是很多人会有的现象，说真话好像变成是一种道德标准的行为。对啊，然后讲出来就是，诶，我又没讲错，真的是这样子啊。但是太直率的发言会让人家觉得很白目，所以多数讲话直接的人都会一直得罪人，所以感情不顺有可能是你在互动的时候太直接，直接到很白目。对，但是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直接跟白目的差异啦。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时候有些人讲话根本不叫直接，那叫不尊重人。我最常举的例子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人在表达一些事情的时候都会用直接这件事情，或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直接这么直爽，当做一个挡箭牌，然后去做很多没有礼貌的事情。举例好了，就像是如果今天我看到你，哦，这个应该我很常举例啦，我今天看到你，然后呢我就骂你很胖，你这么胖怎么会有人要之类的，用这样的方式。但他就是很直接的啊，因为就真的是因为你的体态关系，然后呢让你很难交到对象，然后这个直接打出去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是他已经变成一个攻击性的了，他已经变得没有在尊重人，他已经在骂人这样子，那还很白目说，哦，没有，就实话实说啊，你真的就这样子啊，对啊，要不然你现在去找个对象啊，找不到，对啊，那是不是太胖，是不是很讨厌很白目，这个叫做不尊重人，没教养没家教。对，因为我周围也有遇到这样的人，那有时候他们真的改不过来，他们觉得说，好啊，我就这样子啊，我就直接啊，忠言逆耳嘛，你听不进去算啦，反正就这样子，也不要当朋友啦，就很喜欢讲这种话。但其实就是你讲的话就不好听啊，你就没礼貌啊，对啊，你为什么要讲出那种伤人的话呢？对不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不是直接，这叫不尊重人，好不好？一定要讲一下，这叫不尊重人。那如果你真的发现，诶，你周围有朋友也是这样的，麻烦把这个段落齁，好好的截给他听一下，然后每天在耳朵去放这样子，对，重复讲一遍。有时候你的直接不是直接，那叫没礼貌、没家教、不尊重人。一直是放这一句给他听这样子。所以我们要认知到，很多时候真话是必须要看时机、看场合、看关系去讲的，而不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对啊，因为每一个会说我讲话就很直的人，其实啦，都可能会知道说自己的言论会造成别人的不舒服，但是他可能不在意、不在乎，才会用说话很直去包装自己的白目，不看时机、不看场合、不看关系，也不在乎别人的感受。对啊，所以久而久之只会让人家觉得很讨厌，然后甚至呢有另外一种人会把讲话很直等于做自己，完全不一样的。对，这真的不一样的。做自己的话，概念是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呢在不伤害到人、不影响到人的范围之内，这个行为叫做做自己。那讲话很直，你就攻击到别人了，你就已经伤害到人了，所以你这个不叫做自己，你就是没礼貌、没家教，又再骂一次这样子，很气这样子。对，但是直接它本来就不是一件错的事情了，只是很多人都把直接跟白目、没礼貌把它合在一起而已。所以如果你今天发现感情不顺，很多时候都被人家批判说，诶，你讲话就太直接了，我觉得很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思考一下，多为人家着想，体贴一下别人，或许会让你人际关系再更好一点。因为光直接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的表达方式啊，对不对？就像如果今天我跟你讲说，诶，你这么胖，去减肥，他很直接，但很伤人啊。重点就是在我要叫你减肥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换种讲法，就是诶，你瘦下一定很漂亮，可以去减肥，那是不是也是很直接？但是听起来就很舒服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差别，直接不是讲话就是攻击性很强、很偏激，对不对？很没有礼貌。有时候的直接呢，也是 可以有说话的艺术的，让人家听起来舒服的，这样讲出来的话呢才有它的意义所在啦。对，那以上这一些呢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比较常见的，那当然还有很多种，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今天呢这几点呢，如果你真的发现你自己好像也有，慢慢的去调整一下，那希望大家脱单顺利啦。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对象的人，但是你也有这样的问题，那一样的去改正它好不好，甚至你周围也有人他讲话这么讨厌，他有这些很容易踩人家地雷的点，马上把这一集一直不停的播放给他听，这样子。好啦，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嗨，不知道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呢你觉得内容不错，也欢迎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哦。那也可以留言给我一些回馈，但记得要五星好评哟。那如果真的帮助你很多呢，你可以考虑小小的赞助一下或者订阅我，也欢迎追踪我的 IG 不定时会 po 一些图文，内容不走心灵鸡汤路线，你可以当作感情的工具书来看。那如果呢是感情方面的问题很难解决，欢迎 IG 私讯我预约付费咨询，合作邀约呢或讲座也可以私讯甚至 email 给我。那感谢你的收听，也祝福大家感情顺利咯。